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，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。就我们现有的资料来判断，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，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。所以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。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，在这一阶段上，我们发现氏族制度已经完全形成。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，通常是分为两个。随着人口的增加，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。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，母亲氏族便是胞族。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，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，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。部落联盟至少是在个别情况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。这种简单的组织是从它所有产生的社会状态完全适应的，它无非是这种社会状态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。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，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。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，但从没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。氏族制度的伟大，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，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。在氏族制度内部，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，参与公共事务，实行血族复仇，或为此接受赎罪。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，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。在印第安人看来，这种问题正如吃饭、睡觉、打猎，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。同样，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。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。